Yeah. 地位来工作，按照这个世俗的价值观。所以工作呢被人类分为三六九等，地位分为白领和蓝领，然后有高低之分，养家糊口成为一个艰难的事情。但是上帝叫人工作的责任和托付并没有挪去，工作的命令在人类犯罪之先，在人类犯罪之后也没有挪去。所以在新约，保罗还特别的在妥斯罗家后书讲到，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那很多人信主了，他们享受教会里的这样的一个丰盛和自由啊，那是我们是不是也不可不需要工作了呢？所以保罗就警戒哎，那里的这样的基督徒。我们考虑到保罗自己他也支帐篷，他来满足同工和自己的生活的需要。别忘了主耶稣他也是木匠，在这个世界上呢他也曾经工作。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点，工作是上帝托付给人的责任和使命，工作有着神圣的意义。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点，工作是爱神和爱人的表现。那圣经中的最大诫命是什么？是爱神和爱人。那我们常经说哈，要尽心尽力尽性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想象一下哈，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愿意做农民，然后也没有人愿意做工人，没有人愿意洗车，没有人愿意做收银员，人类会是怎样？如果人类没有彼此的分工协作哈，那我们当讲到爱的时候哈，哪里来的爱呢？那目前这个罪的结果哈，造成这个世界上的啊国家的彼此的争斗，然后这几年你就发现这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啊人类的生产的工厂，人类之间超越国界，就是彼此来展开分工协作了。但是因着罪，人类的争斗哈，人类的分工协作受到影响，所以这就是物价为什么在飞涨。那神创造人就是要工作，想想如果人不工作只是闲着，他就不会有喜乐满足，因为人的工作就会产生出这个价值，这个价值呢不但是满足自己，还帮助更多的人，也把这个地球治理得更美好。虽然我们最终的家人不在这个地球，但是神要我们在这个世上就是要把地球治理得更美好。有人说哈，我要早早的实现财务自由，我要停止工作，这没有问题哈，你找到了财务自由，神祝福你哈。但是呢，你不能停止对社会甚至对他人的贡献。你可能没有一个职业，但是呢，你依然要借着你的劳动来为其他的人、为整个社会来做贡献。箴言3:27就特别的讲到哈，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迟，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然后使徒行传20:35就讲哈，啊，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我们的工作的收入我们可以用来帮助穷人。工作呢，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来养家糊口，也是为了帮助他人，服侍他人，贡献社会。所以这是一项最基本的人与人之间的爱的表达。在马拉基书3:10哈，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丹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错可容。如果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全部工作了，那我们教会哪里有奉献的钱？有哪些事工可以做？那我们教会需要全职的同工，包括我，我还能这么有精力和时间来服侍你们众人吗？所以哈，那如果啊没有弟兄姐妹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带来的收入来奉献，那教会也会出现问题。所以当我们看到哈， 当我们尽心尽力尽意，我们爱神哈，我们就来奉献教会，这是爱上帝的表达。我们才可以借着教会的施工，我们走出的更远。我们这里的师母妈咪早期的国内的培训，现在麦牧师的培训，甚至我们支援的宣教士，甚至我们宣教，我们都需要在职场工作的弟兄姐妹来奉献。所以为着自己，为着他人，然后为着上帝，我们人人都需要一个不违背圣经的工作，就是正当的工作。所以工作是我们最基本的爱人和爱神的表现，这样的工作它就有了神圣的意义。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点。然后我们看到第三点，在职场中生命成长。职场中的挑战非常大，也非常需要智慧。我们在其中可以遇到非常多的困难，也会有诱惑，诱惑非常的大，你在其中会经历失败和创伤。所以职场哈，是我们必须来仰望神，磨练基督徒品格的主战场。我觉得教会我们就是很锻炼我们的品格了哈，家里也是很锻炼哈，无论跟你的儿女、跟你的配偶、跟你的亲人，是我们都是这样的一个生命品格真实的破碎。在职场上更是一天八小时的来铸造你属灵的品格。大家想想，加拉太书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有哪几种？大家想想，圣灵所结的果子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要不要在职场上活出来？要哈，要哈，大学生，我们需要在职场上活出来。然后呢，这些事是不是在职场上也同样的不可行？紧接着就讲到哈，是在前面讲的，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前面好像不多哈，但是仇恨、正经、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等，这些是不是基督徒也不要在职场上行，对不对？因为后边紧接着就讲的，行这样的事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我们可以想，我们在家里、在教会，我们可以不行这样啊，但是在职场没有办法啊，我们没有办法，为了能生存，我们必须行这些事啊。但是圣经中并没有这样讲啊，所以说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包括在所有的领域。在职场中，你如何保持谦卑和温柔？按照这个世界的文化哈，你要加薪，要升职，别人要挑战你，你还要这样行吗？这我在早期的工作哈，甚至没成为基督徒，这就是我的困惑。坚持诚实和正直，在职场你要坚持和诚实，你会面临非常大的压力和诱惑，你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和损失。可能我们觉得在美国这边的生活还挺平安，在中国的基督徒，在世界各地的险恶环境生活的基督徒，那当你这样行的时候，甚至你的工作不保，甚至你拿不到奖金，周围的同事和你的老板甚至你的客户都会给你压力。所以这些都不容易，这是验证考验我们对神的信心。那我们看到圣经中很多神所重用的人都在职场工作，他们都经历了这样的生命的考验。约瑟是从奴隶到宰相的故事，但是他经历了主人妻子对他的诱惑，他得胜了。但以理在外邦人的国度中，巴比伦和波斯都做到总督，相当于宰相，但是他经历了禁止跪拜神只能拜王的这样的一个死亡的阴谋，这是拿着命来磨练自己的信心呢。王后以斯帖冒着死亡的威胁拯救了以色列族人，这都是职场中的见证。他们是在职场中为神所重用的人，他们的信心伟大，他们的属灵品格高尚，生命闪闪发光。但是他们不是天生就是这样，当这些事情来临的时候，他们面临着巨大的挣扎，甚至他们也要决定是否妥协，还是一定要守住神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品格 一定要按照神的心意去行。我们都知道他们坚定凭着信心把神放到第一位，那也是这样他们就成了这荣美的见证，可以写在圣经中，成为我们今天可以效法的榜样，他们的属灵的生命也就成长起来，更像主耶稣基督。那我要说一个现代的基督徒啊，大家说啊，你说的这些都是历史，好像很多的故事都是历史，那些历史的环境跟我们不一样，我们现在有更复杂的一个啊环境。那我想讲到一个基督徒的故事，他叫孔毅，是活着的人哈。周四我还在听他的啊讲课。孔毅是谁呢哈？其实我们原先在摩托拉工作的，甚至我觉得庄长老可能都认识他哈。在摩托拉手机最火的时候，他是担任亚洲部的总裁，他带领这个团队在中国开发了第一部的中文手机。摩托拉的手机在中国的市场上，那时候国外的手机进入中国都是英文的，他是第一部开发中文手机哈。所以他在亚洲部呢，为摩托拉在手机的在赢得了巨大的这样的一个成果。后来呢，他在中国哈，他也创建自己的手机品牌。他讲到自己在工作中，在职场中如何让神介入。那我就讲的这个故事是20年前的故事哈，差不多20年前了哈。想想20年前中国那样的环境哈，他来到中国，他知道一个基督徒，他要表达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信仰，所以他对每个员工都非常尊重，甚至包括打扫卫生的，打扫卫生的都尊重他们。但那时候待人真诚，待人真诚到一定什么程度呢哈？那时候我们从中国人推销自己的产品哈，一定要讲到150%，150%，讲到120%，你不能说你的手机有什么瑕疵，你设计的产品有哪些没有做到。但是他就对客户说，哎呀，这些我们还没有做到，这些啊是我们不完美的地方。那他的员工啊听了就说，哎呀，老板呢，你不能这样讲，你这样讲我们的手机还怎么能卖出去。这个中国市场的游戏的规则哈，就在那个时候就是说，我们讲200%游戏，那对方可以给你打回100%，你如果讲70%-80%，那客户就相信30%-40%，你这样实际上我们怎么做。所以销售部的同事哈都来哎跟他提建议，但是呢他还是坚持这样。那是中国的企业都互相拖欠账款哈，就是我要收不到销售的回款，我一定不会给我下游的企业啊，还上游的企业啊，就是原材料的企业付钱。但是他坚持到时候就付账，但时候叫付账哈啊。这个公司的同事就跟你说，你这样做我们公司可能要完蛋了，要关门了。他不但对客户诚实，对员工诚实，然后常常向员工承认自己的错误。他常常说，对不起啊，我这件事做错了。然后呢，员工就说，哎呀，老板你没错，都是我们错。那时他在中国申请各种各样的牌照哈，他说申请10个的话，我这个详细的我没有听明白哈，就可能就有一个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牌照。然后呢，客户来了，20多年前哈，公司一定要请客吃饭，然后去到这个酒吧啊，各种歌舞升平的哈。但是呢，他坚决的不请客户喝酒去酒吧，就是我们就简单的这个工作餐。所以这个客户来了说，哎呀，你们的老板真没意思，嗯，下次不来你们公司了。但是他就是这样的依靠神。那在实践中哈，因为他原先已经经历了28年的成功，他想我这样按神的心意，神一定会让我成功。但是他创建的手机品牌10年，好几次成功的机会都没有抓住这个机会，都没有成功。但是呢，他仍然坚持信靠神。其实这个结局我可以不讲的哈，啊，无关乎这个结局哈。但是10年之内呢，他累积了很多的远见、专利、无形资产。所以有一天，阿里巴巴刚想把他的这个销售平台进入到手机领域，就找他合作。所以最后呢，他就被阿里巴巴收购了。他跟我们讲的，他在这样的一个10年的过程中，学习信靠神，学习顺服，学习被破除骄傲。然后最让我感动的，他的几个核心的同工哈，他们知道都在这10年中公司都屡屡在破产的边缘，但是就是不倒。最后他 的六位核心的这样的工作的同事，是他的骨干，都成为基督徒。所以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孔毅哈，这个弟兄他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他不管环境如何变，他用同样的方法做人和做事。在职场中他经历的神，也因为这个原因他现在退休了，他做职场宣教。那教会弟兄很姐妹很欢迎他，说你来哎固定一个教会服事吧。但是神给他的感动，他现在就在全世界做职场的培训，帮助弟兄姐妹在职场中怎么样的来容神一人。所以他特别的讲到一句话哈，圣徒是个移动的圣殿，在工作场所转换人群。所以他现在包括在大陆在美国培训很多的基督徒在职场当中。然后哥林西书哈三章二十三节讲到哈，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做给主做的，不是给别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到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所以职场的工作就是从心里做，做给主。所以这将改变你的心态，你使用的方法和追求的结果。这也意味着代价，你要背起主的十字架。这也意味着你的信心必然要成长，因为你绝对要相信主在掌权，主会借用你的工作，并且在这个世界上比这世界甚至比你的老板比这环境更大的是我们的上帝。所以在职场中就这样的信心，这样的盼望，这样的爱心就长大成熟。所以我讲的是第三点，在职场中生命成长。然后我们再看第四点，最大的合场在职场哈。这是我们教会哈，长老、执事、牧者，我们每一个同工在教会服事委身的哈，包括小组长，我们都有很大的挣扎。为什么挣扎哈？我们想传福音，我们想把福音带到更多的需要的群体。但是你发现哈，来到教会的不信主的慕道友是屈指可数的，也包括在小组中的慕道友也是屈指可数的。但是基督徒在职场上所接触的同事、同行、顾客，却是大部分都是没有信主的。所以职场必然是福音的广大的合场。耶稣三年半的事工哈，多半是在人们生活的地方，在工作场所。他的事工的大部分不是在圣殿里。就有人统计哈，他新约圣经中所提及的132处公共场所中，有122个是工作场所。然后耶稣亲自跟税吏、妓女和社会铁城边的人直接交往接触。耶稣在打鱼的地点呼召渔夫，呼召彼得，在税关上呼召税吏马太。所以耶稣的呼召是在人的工作场所。耶稣讲述的52个预言当中，有45个是与工作相关的。使徒行传上记载的40个神迹，有39个发生在工作场所。这都让我们思考，当我们在教会接受装备后，如何走出去，去职场宣教，并影响这个世界。今天在美国的职场传福音并不好传，我觉得在中国的职场传福音好像还好传一些哈。你不能公开传讲，有碍人的隐私，所以你通常不是可以把一个人拽起来坐下说我们来谈谈福音吧就开讲，而是更是靠着你的生命。所以他们不仅是看到你说的，其实让他们完全看到你所做的，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所做的比你所说的更有生命的影响力。所以在职场中可以真的说是真刀真枪，用你的生命来传递福音。哥林多书哈啊，前书在9:22讲到，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我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我觉得摩拉维亚弟兄会的故事我们都听过很多，他们就是非常能宣教，通常教会可能不到70-80个人就会有一个家庭去走出去宣教。 那波拉维耶弟兄会当他们去到一个岛上的时候，加利比海地区哈，就圣托马斯岛，那里有很大的福音歌唱，就是奴隶。但是呢，他们没有办法接触他们，他们可能在特别的农场或者特别的地方来工作。要向这些奴隶传福音，必须成为一个奴隶。所以摩亚维亚弟兄会的人，他们就自愿的把自己变成奴隶，卖为奴隶，可以向这些人来传福音。所以这就是道成肉身在人的生命中来彰显福音，向什么人来做什么人。在中国的30年早期哈，中国基督刚开始成长的时候，有一批温州的信徒哈，他们是很能到中国的各地去创业的，所以他们就借着这样的小生意到中国各地，同时呢也把福音带到各地，把查经班带到各地，在他周围的可以接触的朋友、客户、邻舍中，他们来传福音，开花结果。那当麦姆师、当师母和妈咪早期到中国培训的时候，很多的场所我们是在职场。那今天早上我们主学还在分享呢哈，那往往一个老板信主了，他就把公司敞开，让传道人去培训。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职场哈，在那时候在中国甚至现在哈，是如何的蓬勃的发展。在我中国的那几年的时候，我就参加过两个团契，一个是沃尔玛团契，一个是 JBL 的 speaker。 我们去网上找这个 speaker， 一个 JBL 这个品牌是很流行的，它在深圳有个很大的一个部门，沃尔玛团契。那沃尔玛当然是商场了哈，去的话在我印象中哈，我没有记得很详细，但是弟兄姐妹很多，可能有十几个，热闹闹的，大家插进，大家有交流。然后呢，就在沃尔玛上面的那个外边有很多的餐馆，我们就吃饭，所以很紧张哈，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然后呢，这边来了这样的一个团契，有的时候很多人要了很多的同事，那更多的时候呢，是信主的弟兄姐妹，他们委身在一起，他们查经、学习。那我们就看到这样的职场帮助很多的弟兄姐妹成长，也把职场的福音来带给同事们。所以当我们在职场中成长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学习如何来仰望神，也需要来建立其他基督徒的交流和支持。所以职场团契哈就很重要哈，我们一起的共同来成长。我们是否要成立职场团契？当时我们建立弟兄团契的一个目标，也是在职场中可以帮助到在职场中工作的弟兄。想想哈，如果你所在的公司企业有两个基督徒在那里，你们在一周的午间的时候就可以开始一个 RPG 祷告小组，两人散步的时候就可以来祷告，三个人如果在更多的时候，其实午间的吃饭的时间哈，就可以有团契、有交流、有查经，然后也可以按照神的智慧和能力吸引一些人、福音朋友来参加。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实践哈，我们要为这方面来祷告。那就是这样的一个个活的生命，他们在职场当中为主做光、做盐、做见证。所以就世人看到更多的基督徒，他们的身影在这个社会当中哈，要不然会觉得哈，这基督徒都在哪里呢？但是当你看到这些职场团契的时候，看到他们职业的出现，很多的这样的福音朋友，他们就能认识到基督徒，一个小基督徒，一个真实的信仰，一个道成肉身的基督的门徒。所以特别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叫那毁谤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平行的人自觉羞愧，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我知道我们基督徒有很多的好行为，但是很多的好行为我们彰显在教会，世人并不理解。所以当我们在选举也好，但为公义站起来发声的时候，世人会攻击我们，他们说即使在重大的议题上你们发表意见，但是平时你们在哪里？所以我们既然要发声，我们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也要站出来做光做盐。所以当我们明白 职场有着这么大的和福音合场，工作就有着神圣的意义。我们再看第五点哈，建立神国为先的工作观。我们必须建立以神国为先的工作观，这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转变，我们的人生的目标价值改变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核心就是将上帝的旨意和教导在我们的职场中活出来，也可以简单的说，就是在职场中效法基督，做主的门徒，也带主的门徒。那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职场的工作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就不是为了仅仅是追求自己的升级或供求名利，而是将工作视为上帝所赋予的使命和责任，然后职场要么看作一个服务他人、服务社会、帮助他人成长、满足他人需要、体现基督的慈爱和怜悯。我知道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挣扎和需要，当你到职场的时候，你了解到你的同事的时候，他们有非常多的需要，婚姻中、养育儿女中、身体当中，并且内心的挣扎。当你听到他们内心的这些挣扎的时候，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就领受了神的使命，你就愿意去帮助他们、安慰他们、辅导他们。我有时在想哈，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可以安慰人、辅导人？神给我们话语，给我们属天的智慧，所以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看待人类，都是从一个属天的高度、神的高度来看。所以我们知道人所有的挣扎、所有的问题，你都知道背后的症结。所以当你看到你的同事他们现在这样的自己的生活当中不能自拔，因为他们不是从上帝的高度来看待，他们在苦苦挣扎，走不出他们的漩涡，你就知道你将是何等样的帮助对待他们。所以我们在职场当中哈，我们是可以帮助人的，并且那里有巨大的需要。你在职场中的每一个空间、每一个心思意念，我们都要邀请我们生命的主人进来，然后让他介入，让我们的心以他为大，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世人的需要。当我们可以帮助到这世人的需要的时候，我们也借着这个关系中就可以自然而然地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来。他们知道你爱他，他们知道你关心他，所以当有一天你给他们提到主耶稣的时候，他们就不会觉得你是在论断他们，你是在强迫他们，他就会知道你的平安、你的喜乐、你的满足是从哪里来的。所以这样的一个以神国为先的工作观，最终是必然要荣耀上帝的。我们为这个社会、为他人在职场带来正面的影响，同时实现荣耀上帝的目标，把人都带到主的面前。然后这样的一个工作观必然让我们平衡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区、教会、我们的职场，工作不再是我们的偶像，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整全的、一个平衡的一个工作观。神的确在职场中带领我们。我虽然在职场中，我不是在职场中，那时候成长中哈，我并没有很好的领受这一点，但是我绝对知道神在我的职场中一直在带领我。当我开始工作的时候，他也有没有遇到工作的挑战，怎么的信心来帮助我成长，怎么更认识工作的实质。然后神借着我的转换工作，然后又预备了我一个可以半职的工作，然后在我服侍神工作上两不耽误，所以我都看到神在职场中哈对我的带领。那如果我那时候更明白我一定要职场中可以来认识人、来帮助神，那时候我会做的会更多一些。但是神绝对他介入我的职场，他介入你的工作成果，他介入神给你工作老板给你的 project， 他借着 你在职场中与人的相处，他借用你在职场中的各样的挑战。那有一个弟兄啊，他深明白这样的一个职场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真谛，所以他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他要上班之前，他首先来为工作祷告，他为今天的工作来祷告啊，他求神赐予他智慧，如何与同事啊相处，然后如何对工作更有兴趣，如何有智慧来完成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挑战。所以神就带领他的工作。如果当我没有进入这样的工作哈，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啊，我们的生活可能是冰火两重天，这边是冰冷乏味的工作，同天国毫不相干，然后那边呢又是教会急迫的服侍，两边拽扯，心里并不安宁。如果你领受从上帝而来的工作观，你知道你的才能和恩赐是上帝赐予给你的，你就要用它再来职场中用来爱神和爱人，然后你会在职场中借着所有的难处来操练基督徒的品格和信心。你也知道神放你职场中的每一个人，神也要借着你来赢得灵魂，为主做见证。那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就在你的工作上有个呼召，神可以呼召一个人全职侍奉，包括师母妈咪，包括我，神也可以呼召一个人在职场中为他做见证，在职场中活出上帝给你的使命。所以我们都在神的呼召当中，都在神的托付当中。那你工作的平台是你与神同工的平台，你也成为神在商界工商界作为耶和华的使者，作为一个福音的使者。那我的信息就到这里，那我们先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就帮助我们，你知道我们弟兄姐妹每个人在职场中工作的挑战，并且在职场中活出信仰并不容易，但是你就是要让我们在那里经历到你，并且在那里把你邀请进来，成为我们生命中生活的所有时间和空间的全部的主人。主啊，你的圣灵来引领，帮助我们分别为圣归给你。你赐恩典给但以理、约瑟、尼西米啊，给这些旧约的这样的一个在职场工作的前辈。我们也看到在新约，甚至在今天，甚至在我们教会中，你也给我们弟兄姐妹在职场中这样的一个见证。主啊，也让这见证成为我们每个人在职场中的见证，为你来活出，来荣耀你的生命。并且我们在职场当中，我们要定义从你那里得福，我们要定义按照你的心意来生活。主啊，你纪念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来到你面前的祷告。我们知道我们不能，这个社会有太多的挑战和压迫，但是主啊，我们相信你能。主啊，求你的圣灵再一次更新我们，扬起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把我们的职场的工作交托给你，让我们在一周来，我们在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在满足交通的时候，我们有这么多的见证可以分享，你在我的职场我的工作中是如何的引领我。就愿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这样的祷告，都这样的来说阿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就预备